恭读圣言。路加福音九章五十一至六十二节。耶稣被接上身的日子快到了，他就决意向耶路撒冷去，并且差遣使者走在前头。他们去了，进入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，要为他预备。那里的人不接待他，因为他面向着耶路撒冷走。他的门徒雅各、约翰看见了，就说：“主啊，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降下来，消灭他们吗？”耶稣就转过身来，责备他们，然后他们就往别的村庄去了。他们走路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对他说：“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都要跟从你。”耶稣说：“狐狸有洞，天空的飞鸟有窝，人子却没有栖身的地方。”他对另一个人说：“你跟从我吧。”那人说：“主啊，请准我先回去安葬我的父亲吧。”耶稣说：“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，你应该去传扬神的国。”又有一个人说：“主，我要跟从你，但容我先回去向家人道别。”耶稣说：“手扶着你向后看的，不适合进神的国。”这是上主的道。
感谢上主。
弟兄姊妹平安。我们今天会开始看路加福音的讲到的以色列，一直到复活节，然后就开始下一个讲到的以色列。所以我们从现在就开始，一直到复活节，大概是两个月的时间。我们从旧章五十一节开始。好，我先做一个祷告。主啊，你的话语说操必枯干，花必凋谢，唯有我们神的话永远立定。主啊，求你通过你不改变的话现在跟我们说话，也帮助住在我们身体的灵，让我们被改变，所以我们可以更好的来活出你的样子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好，我说三个人的例子。第一，美国人有一个宣教士，他的名字叫古德林，他是美国第一个宣教士。大概1813年，他要去缅甸。去缅甸之前呢，他写给一个女孩，名字叫安妮，写了一封信。这不是写给他安妮的父亲，写了一封信，他要娶她，因为他希望那个父亲可以同意他所要的东西。让我读给大家听。我想问你，你是否同意在明年初春与你的女儿分开，让她在这个世界上再也见不到她了？你是否同意她的离开，她屈服于传教士的生活的艰辛和痛苦？你能同意她暴露在海洋的威胁中，暴露在印度南部气候的致命因下，接受各种匮乏的痛苦，接受堕落、侮辱、迫害，甚至暴力死亡吗？这是为了天父的家，为了福音的缘故，为了不朽的灵魂，为了西安上帝的荣耀，你能同意这一切吗？你有可能觉得这个古德林说话很有挑战性，确实如此。但是你知道吗？作为一个父亲，我发现安妮的父亲的回应更有挑战性。因为他读完了这个信之后，他说：“可以，带我女儿走吧。可惜的事情，安妮和古德林还有他们的两个孩子死在缅甸，很可惜哈。 但是朋友们，你们知道吗？到安妮和古德林去世的时候，缅甸有7000名受洗的基督徒，有63群教会，有163名宣教士。事实上，直到150年之后的今天，他们还在用那时候古德林翻译缅甸语的圣经，还在用。那我想问你，开始看这个路加福音之前，什么让一个人为耶稣过如此全心全力的生活？什么事情会让一个人为耶稣着如此全心全力的生活？第二个例子，一个英国人，他的名字叫 Stud 施达德，曾经读过伊顿公学和剑桥大学，他是一个很出名的那个 cricket 英式棒球的运动员。有一次，他对澳大利亚，也跟我们也代表英国去澳大利亚去跟我们对着。然后呢，施达德做了什么呢？他放弃了一切，这是有可能我们这里的人很期待、渴慕的东西，他放弃了，为了传福音在中国、印度还有非洲。有一次他是跟戴德生一起去服侍。第三个例子，我和露露十年前回英国的时候，听到一些韩国宣教士的见证，他们是从韩国离开，放弃他们家，为了去英国。有三个部分，英格兰、苏格兰、贝尔兰还有威尔士，他们是去威尔士的山谷去传福音，很难传福音的地方，也没有很多人，都是小农村。他们去那儿，什么是会让一个人为耶稣这过一个全心全力的生活？什么事情？我觉得答案在我们今天的经文里。今天你需要我们的经文还有大纲也是在下面。第一，耶稣的使命，决意向耶路撒冷去，这个是来自第一节，这是一个转折。在路加福音，他过去耶稣一直在一章一直到9章50节是不去耶路撒冷，然后终于决定他要去耶路撒冷的方向，一个很大的转折。因为耶稣去耶路撒冷代表什么呢？他要面对骂，面对打，面对出卖。然后现在他是去耶路撒冷这个方向走，去死，被钉在十字架上，走一步每走一步越来越近，去耶路撒冷死复活升天。每一次耶稣走一步，这是离他越来越近。耶稣为什么坚持呢？因为耶稣知道这是唯一个方法可以为我们罪而死，这是唯一个方法可以让我们和神和好。所以耶稣是不放弃的，当前决意的去，不改变，不回头，往前走。52节，他来到了一个撒玛利亚的村，然后他们拒绝耶稣。当时撒玛利亚和犹太人有些历史啊，很不是朋友。耶稣来了，拒绝。但是有意思的是他的门徒的回应，你看他们回应了吗？他们不接待他。54节，雅各、约翰说：“主啊，我们就是殉教小事，就砰，把他们从火从天上把他们勒射了。”小事，这个不是过分。他们了解耶稣是谁，了解耶稣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他们以为是审判的日子。然后就像伊利亚一样的在旧约，就是要惩罚他们，马上就惩罚他们。但你看见了吗？耶稣55节转过身来责备他们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时候那个日子是平安、怜悯、恩典的日子，审判日子还没到，这是他们当时是无解的。其实朋友们、弟兄姊妹们，现在也是怜悯、恩典、传福音的日子，而不是审判的日子。
我们应该抓住机会给同事同学同屋传福音，而且当他们有可能会拒绝我们的时候，这是不可以去审判说他们以后不跟你传了，以后不跟你说了。我们不能像雅各还有约翰一样的，因为现在是怜悯的时候，以后是审判日。耶稣的使命，他最向耶路撒冷去，是为我们罪死，拯救我们。好，第二，耶稣的呼召，就是可能有很多人有不同的理解耶稣的呼召，但是在这里很清楚说，我们必须将我们的心放在他的身上。然后有三个人在这个平安怜悯恩典的时候，向了解怎么做门徒，说耶稣我要跟随你。然后三个不同的例子，愿意跟随耶稣的人，愿意听耶稣的呼召的人，一个一个的和耶稣有些对话。好，第一，没有物质的干扰，57节，他们走路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对耶稣说，无论你往哪里去，我都要跟随你。这个话我觉得哇，挺了不起的，很厉害。有可能你是愿意这样跟耶稣说，啊，你无论去哪里，我愿意跟你在一起走。我觉得我不敢诚实说，有可能装的时候我可能说，但是我觉得我不敢这样跟耶稣说。但是耶稣在58节，我觉得更令人惊讶的事情，耶稣说，狐狸有洞，天空的飞鸟有窝，人子却没有栖身的地方。耶稣加大赌注，你那么厉害吗？好，加倍或者一无所有，如果你愿意跟我一起的话。耶稣的回应什么意思呢？你准备好过一个简单不舒适没有化妆的生活吗？准备好了吗？狐狸有洞，天空的飞鸟有窝，人子就是耶稣基督自己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他没有栖身的地方，没有躺下的地方。耶稣并不是说我们不可以买一套房，也不可以有好的东西，是当然可以。提摩太前书第六章说神要给我们好的东西，马太福音第七章神要给我们好的东西，是，这是没错。但是耶稣在这里是揭穿他的俗装声势，真的愿意吗？我们可以享受从神而来的好东西是没问题的，但是住在英国的人，住在香港的人，我觉得我们一直纵容自己，哎，我多要一点，多舒服，多步一步我的生活。然后耶稣在这里说，你准备好放弃一切了吗？你准备好了吗？将每一个物质的干扰，每一个追求舒适的放纵都置之不理，来跟随我吗？如果你是新来香港，非常欢迎，我觉得我已经2年半在这里，我可以欢迎你 来到香港了。现在香港有一些特点是喜欢吃啊，很多好吃的在这里 也挺划算的啊。有意思的事情是没有那么多胖子在香港，我觉得这个是好像不太合逻辑的。香港还有很重视的东西是房地产房子，英国也类似的。我们有一个成语，砖和灰浆 bricks and mortar， 就是永远不会丢弃它的价值。英国人快到30岁的时候一直会讨论怎么能买到一套房，但问题是买到一套房之后下一套或者是更大的。耶稣说什么？狐狸有洞，天空的飞鸟有窝，人子却没有栖身的地方。为什么跟随耶稣的人还有耶稣格格不入？我也不是在说大家，我也挣扎，我觉得作为牧师的收入，我永远不能在香港买一套房，是不可能的。我渴慕的是苹果店的东西，电子产品， 但为什么我们做基督徒会挣扎呢？这些事情应该占据我们的内心吧。我们有这些欲望，跟随一个这样说法的主，讲得通吗？几年前我看到一些好像好心的基督徒，他们在说神在你生命中定下美好的计划，神在你美好在你生命中定下美好的计划，他们是这样传福音吸引人来认识耶稣。有可能你是听过这样子，有可能你自己也传过这样的福音，但你看到这里第58节耶稣所说的话，你还会选择成为一个基督徒吗？有这么一个口号，耶稣有可能会说，我爱你，我对你生活有一个困难的计划。耶稣第一个呼召是没有物质的干扰，57-58节。第二个门徒和耶稣的对话，没有更重要的有限事项，59-60节。59节，他对另外一个人说，你跟从我吧，这次耶稣主动。然后那个人说，主啊，请准我先回去安葬我的父亲吧。我觉得作为一个成年人，我们最大的责任可能莫过于照顾父母的临终关怀和意识。这个是一个肩负重任。耶稣在其他的经文说，我们应该是照顾我们的父母，连非基督徒都会做到，我们也应该做到的。耶稣也是很重视家庭。虽然我们要爱我们的家庭，但是我们要更爱耶稣。59节，关键词是什么？中国先，我觉得这是关键词在这里。耶稣应该成为我们的先，耶稣应该是第一。应该是讨论新天新地，应该先重视神的国，应该重视他的死亡，他的复活，他升天，他来拯救，来拯救我们。中文有一句话，戒恶为先，耶稣说神国为先。那我们在生活当中第一个有先事项是什么？我们可以问一下自己，在我们生活当中第一个优先事项是什么？我们会不会跟耶稣说，啊，我先大学毕业，然后我就重视你的话语，或者我先有工作，有好安定在工作，我才重视你的国，我先结婚生孩子，然后我去重视去传福音，我先让孩子上大学，存这个钱，我孩子可以上大学，我才重视新天新地永生。我会不会跟耶稣说这样的话？我先退休之后，我才稳定在教会。耶稣说没有更重要的优先事项。第二点，第三点，没有理由回头。61-62节，又一个人说，主啊，我要跟从你，容我。但耶稣说，手负着，这是什么呢？急，这是什么词？这汉字离啊，谢，这是什么？好，离两个手啊，当时那个农民是两个手，你一个你回头一个手，那个牛还是会往他带往前走呢，然后就晚的不可以，当时是一个术语，抓住往前走。我们现在是不耕地的人，可能不是很明白。朋友们，跟随耶稣，并且你们的救恩，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感觉：你不能一直是往后跟随耶稣的时候，要往前坚持往前走。 要求也是高的，割舍你所眷恋的一切。我做几个也许吧，
也许我们需要放弃学术的成就，
也许我们需要放弃一个关系为了耶稣基督，
也许我们需要放弃圣业治牙的某种程度，
耶稣我们需要放弃对我们孩子的希望和梦想，
耶稣我们需要放弃父母对我们的期望，
耶稣我们需要改变我们退休的计划，
牧师前方专注耶稣，
不要回头，继续跟耶稣往前走。最开始我讲了三个不同的宣教士啊，一个叫古德林，一个是斯 Stud， 一个是这个韩国的。我觉得他们其实在某种方面没有什么特别的，他们没有可以说的是了不起的地方，但是我觉得他们了解的什么，神的国的重要性，耶稣的呼召，一辈子要跟随他，这是他们了解，这是他们放在心里了。他们听到耶稣的使命，知道为什么耶稣去十字架，为什么要去耶路撒冷，为什么他就意向耶路撒冷去，他们听到耶稣的呼召，好，跟随你这个三个例子，我明白，那我也没有物质的干扰，那我经历了没有更重要的优先事项，我也非常努力去没有理由回头，一辈子要跟随你。我觉得他们的故事某种方面觉得很特别不一样的，因为他们是了解到的，但是我也希望他们的故事成为我们的故事。我说耶稣讲这个，这些跟这些不同想成为耶稣门徒的人对话，也是帮助我们去明白我们要全心全力为耶稣生活。所以我问大家三个问题，应用的问题，然后就今天就结束了。第一个问题，你是否意识到耶稣为你做的多么伟大，你是否意识到耶稣为你做到的多么伟大，他去耶路撒冷是为你，他去十字架为你追死，他死和复活升天都是为了你，现在我们可以享受怜悯饶恕而被改变的。如果你常来教会，你应该是听到的知道的。我觉得在香港我们生活就是很忙密集，没有很多时间慢起来了，我们可能需要放慢脚步，仰望十字架，思考默想耶稣为我们做的事情，也包括在教会服侍的人。我们应该是惊奇的凝视看了这个十字架，思考在这个黑字上面耶稣为我们做事，这个可以带回家，可以默想，然后可以这个可以带给我们一些信心，可以带给我们确信。第二，可能有些要改变的地方，我可以问我们自己，那哪些野心需要取消，哪些关系可能是要结束，哪些计划退休的计划是要改变为了神的国。三，最后，你是否愿意将宣扬神的国作为你人生首要任务，你是否愿意把新天新地永生放在你生活首要任务，放在第一位。你不需要去外国，在香港可以好好做，在办公室，在你家，我觉得妈妈们好多机会来传福音，跟别的妈妈见面，跟孩子一起玩，很多说话的机会，我们在办公室也可以，我们在学校很多很多跟同学的聊天的机会。如果你已经退休了，我们教会有一些退休的，你愿意跟退休的人谈吗？ 传福音，可以带他们来教会，可以带他们来启发课程。有可能有些人需要离开香港，带这个宝贵的福音出去。有可能有些人需要思考，我能不能，我要不要全职的做童工，也可以考虑在教会也做实习生，这是可以考虑的。好，
使命的呼召，耶稣的使命，他决意向耶路撒冷去。耶稣的呼召，我们必须将我们的心放在他的身上，听从他在门徒的要求，没有物质的干扰，没有更重要的优先事项，没有理由回头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主，我们非常感恩，耶稣很清楚告诉我们什么是个门徒，什么要求要跟随他。主啊，我们的心是硬的，求你感化我们，求你改变我们，求你让我们愿意一辈子跟随你而不回头，都是为了你的荣耀，奉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